你好，我所亲爱的教会长子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啊，你好，我所亲爱的教会长辈甲弟兄姊妹，兄弟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啊，非常感谢主保守带领我们，又平安度过一个星期的生活。
非常感谢主哥带领咱平安过了一礼拜的生活。
很快的，我们已经进到八月份了哈。
今年咱已经来到八月份了。
很多的教会都会在八月份啊，大概都定一些宗教教育的一些专题。
真侪教会伫八月份拢会定一挂宗教教育一挂题目。
我发现这次我们的教育股跟教员呢、非常的用心。
这边教育国家教员非常的用心。
特别制造海报，而且定这些主题。
特别来做这海报，并且定这主题。
所以我们在八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啊，我们大概一个星期啊，我们都有很多传道跟一些老师啊，给我们一些专题啊，来做一些专题的讲解。
那礼拜五分的上半一礼拜有一挂团队甲一挂老师分享一挂专题。
因为这几天啊，这个坐电梯也好，走楼梯都看到我们的海报。
这个月刚坐电梯也是看楼梯，拢看到咱的海报。
一边看就一边想，
一边在看就一边在想。
我说这个主题啊，这个定得很不错。
这主题定了是真正袂歹。
复兴圣洁，
复兴圣洁。
我想今天教会要复兴很重要，我们要回到神的本质，就是圣洁。
今天教会要复兴，就是要回来到神的本质，就是圣洁。
神在西乃山之约啊，特别与当时的选民来做一个立约。
神在西乃山特别跟当时的选民来立约。
立约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立约有两个很重要的内容。
第一个，成为祭司的国度。
第一是加做祭司。这些国度
第二个，成为圣洁的国民。
第二是加做圣洁的国民。
我想过去在旧约时代，祭司只有在亚伦的这个后裔这个家族而已。
当时这些只有在亚伦的这个家族内底。
那什么时候真的体现出西乃山之约所立的这个约呢？
他们是真正会当真正去真正实现西乃山这个约呢？
其实一直到了神的救赎，我们透过受洗归入基督之后，
也借着神的救赎，咱受洗归入基督以后，
我们都是救赎里面的祭司。
咱拢是伫救赎内底祭司，
透过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
咱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所买来的一群人。
所以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就要服侍神呐。
对，今天拢是祭司，咱就要来服侍神。
那第二个就是成为圣洁的国民。
第二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
那所以可见呢，我们被神所选召目的就是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今天咱予神来选召，就是爱加做伊的国民。
那成为神的儿女，就应该要有神的形象啊。
加做神的儿女，都爱有伊的形象，
就是要圣洁，
就是爱圣洁。
所以包含我们个人圣洁，整个整体的教会，我们要立志来度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所以个人爱圣洁，阿弟教会来对嘛，爱立志爱过圣洁的生活。
我感受到在这个时代，要维持圣洁的生活非常的困难。
我有关注到伫这个时代要过这性格的生活，真正是困难。
我们有太多的试探，有太多的诱惑，
有太侪试探跟诱惑。
其实我们老一辈所面对的环境，跟年轻的一辈所面对的环境考验是不一样的。
咱个长辈所面对环境，甲即马即辈所面对环境是无同款的。
过去的信仰可能在生活物质非常的缺乏。
过去的信仰伫物质顶面是真正欠少的，
但是维持信仰似乎比较容易。
这边维持信仰是较简单的，
因为生活非常的单纯，
因为因的生活真单纯，
加上很多的苦难，会常常懂得依靠神。
我国家上有真侪苦难，所以会来挖苦神。
可是这个时代要维持圣活的圣洁啊，就不容易了。
但是伫即卖时代要维持这性格生活就无简单啦，
没什么苦难。
因为无拄到啥物困难，
感觉上从小活在父母的这个看顾跟保守。
自细汉的话，伫这父母的看顾甲保守之下，
物质的生活非常的充足。
有一个生活是真充足的。
碰到困难，健保卡去医院一挂号，病就好了。
拄到困难破病，健保卡摕来，再来去病院看病就好。
所以他们要体验神有他的困难。
所以每天养行是真正有困难的，
加上这些三 C 产品的这些冲击，
我加上这电子的产品的这冲击，
加上许多罪恶的思潮，慢慢的进到这个时代，
啊，个真侪在我思想，在我思想，一里礼拜。
社会化的东西也无形中也进到了教会里面。
伫社会顶面物件嘛，进入了教会内底。
所以慢慢的，整个社会里面已经看不到圣洁了。
所以渐渐伫社会内底看袂到圣洁。
在教会里面，也似乎对这个圣洁啊，有了很大的冲击跟考验。
伫教会内底，对这圣洁嘛，有真大的冲击甲考验。
那既然复兴一定要有圣洁的生活。
既然是爱好心，就一定要有性格的生活。
那么必须要来立志过着圣洁的生活。
那你就要立志来过性格的生活。
那怎么样能够立志过圣洁的生活呢？
是要安怎会性格的生活呢？
那问题是什么叫做圣洁？
但是上面叫性格呢？
所以我就用啊今天这个主题啊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
所以今天我就用这个主题跟大家做回来学习。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学习圣经？
因为他喜欢他没有学习这些圣经。
为什么圣经的道理跟社会的东西好像格格不入？
是啊，那圣经的道理跟社会代志差真多呢。
慢慢我们在律法定里面，是否跟圣经的标准也有所出入？
咱们在定这法律跟圣经嘛，有真大的差别。
那到底处在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那咧，伫这个时代，基督徒是要安怎来做咧？
就是从神的真理里面重新找回这条界限，
就是要对神的真理内底来找到这条界限。
我们讲圣洁就是一个规范，
按讲性格都是一个规范。
如果今天没有定义什么是圣洁，我们就自己定义啊圣洁的标准。
你若无定义性格，咱就会家己去定义这个性格的标准。
但是圣经明确的刻画了什么叫做圣洁。
但是基本圣经的明确的讲，上面好叫性格。
借着主的十条诫命，
借着神的十条诫命，
借着主道的一个规范，让我们知道说圣洁的界限在哪里。
借着主的道理规范，让咱知影讲性格的界限在倒位。
所以在这个时代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
因为在这个时代，咱们叫做神的儿女，
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
咱们来过圣洁的生活。
很重要，我们要重新找回圣洁的那一条圣洁的界限。
所以他们个中心
学校教育过去，我们都讲说啊，这个教育是教人学习做人做事的道理。
跟教育人讲是要教人来做人做代志的道理。
在道德沦丧的时代里面，我们呐、我想对我们学校的教育，我想这个圣洁、这个道德、这个操守，我想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但是你这道德开始渐渐败坏时代。现在讲的道德跟过去跟无啥共
款。现在很多的学校教育强调人本教育。
现在真侪学校的教育拢强调是人本的教育。
所教出的子女就是人权高涨、自我中心。
所教出来这一路都是人权，这艺术景观。
但宗教教育强调什么呢？强调宗教，强调神。
但是宗教教育强调的是神。
学校教育强调的是我们怎么去尊重人。
好好说教是咱们要哪来尊重人？
但教会的宗教教育强调我们怎么去尊重神。
但是伫宗教教育内底强调的是咱们要哪来尊重神。
所以外面社会的界限跟教会里面的界限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明天介绍甲教会内底介绍绝对是无共款。
我们要得救吗？
咱想要得救吗？
很重要，照着神的界限来生活。
很重要就是照着神的界限来生活。
我们切入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先放一段经文。
每进入这个主题之前，先来看一段经文。
我们来参考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二章。
那先来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来读来看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来看第十二章的四十八节。
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
四十八节，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为什么今天基督徒啊，我们要坚信的这本圣经所谈的？
想要给阿基督徒那么来听听这圣经来的所讲，
因为它就是一个标准，
因为来的都是标准，
它就是一道界限，
一道是界限。
我们基督徒将来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将来基督徒都要接受神的审判。
那神用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呢？
神有上面看的标准来给咱审判，
就是用主的道、主的界限、主的十条诫命。
就是用主的道、主的诫命、主的十条诫命。
这样来说，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有一项非常的重要。
咱对囡仔教育一项是真正重要的。
我们要把这个界限清楚的来教育他。
咱个家这条界线爱清楚的家己教育，
让他从小能够来认识神，
让伊从细汉就来认识神，
也能够来敬畏神，
每当来定位
让他的生命他的脚步永远走在主耶稣的道路上，
让他的生命让他的脚步永远是走在主的道路上。
那其实从伊甸乐园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神是给人自由意志的，
在伊甸乐园里面我们就看到神给人自由意志，
虽然看是神给人自由，但是那条界限是非常的明确，
虽然神给人自由，但是那条界限是很明确的。
所以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就这么说到了，
所以在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就这样
说，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的，
在园中各样树顶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来吃。
这个随意吃是一个自由，
这随意来吃都是一种的自由，
让我们能够活在神的乐园里面，我们可以在神的界限里面享受自由，
我们可以生活在神的乐园里面，在神的界限里面自由来生活。
但在自由里面有一条界限非常的明确，
但是在自由里面有一条界限是很明确的，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顶的果子你不能吃，
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爱死。
所以整个伊甸乐园呢，它是有一条界限的，
所以在伊甸乐园里面是有一条界限，
这个界限就是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这条界限就是善恶树顶的果子你不能吃，
你一旦吃了你越过这个界限了，
你若越过这条界限，
那人的结局啊就是死亡，
人的结局就是死亡。
所以可见神给人自由意志，
所以神给人自由意志，
但神也在人的选择里面，人要承担责任的，
但是在人的选择里面也要来承担这个责任。
我们看见这个摩西到了晚年，在生命记他特别不断的重申神的律法，
我们看到摩西在伊生命要结束的几冬，伊伫生命记内底不断的来讲神的律法。
他属乎在旷野出生的新生代的选民。
伫这旷野内底出世的这个新生代的这选民。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啊！
我今仔日呼天唤地，用你来做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啊，都摆在你们的面前。
我将生死甲这祸福拢顶面伫恁个面头前，
你们要拣选生命，
所以恁爱拣选生命，
这样会让你跟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好，你甲你个后裔拢会当存活。
所以拣选生命就是活在神的规范，活在神的界限里面。
所以这拣选生命都是活伫神的诫命、神的规范内底。
所以在利未记里面二十六章，我个人认为它是一个整个利未记的总结。
所以伫利未记二十六章内底，我认为这是利未记的这个结论。
那二十七章是一个补述的一个过程，
你的这就是补充的。
那我认为啊，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的这个总结，不只有利未记的总结。
你的那则不只是利未记的这个结论，
它是整本圣经的总结。
伊嘛是整本圣经的结论。
总结就两项了哈。
总结起来都是两行
啊。第一个所说的是顺命者降之福。
对，第一个就是顺服诫命呢，就是会降福气给伊。
我们能够在神的界限生活，神就把福气恩典赏赐给我们了。
咱若伫神的诫命诫算内底咧生活，神就会赏赐福气给咱。
逆命者降之灾，
那是违背命令的，这伊都会受到灾祸。
你违背了神，你超过界限，神就用灾难来刑罚你。
你若违背了诫命，你超越了神的诫算，神就会降灾祸给你。
这是利未记的总结，也是整本圣经的总结。
这是利未记的结论嘛，是整本圣经的结论。
所以这么来说，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神的界限在哪里。
所以咱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神的界算在哪里。
我们过去看神也给我们的始祖有一个相当自由的选择。
咱看过去神给咱的塑造有真自由的选择。
那这个选择是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这选择是一张是生命树，一张是分别
生命树吃了就永远活着。
假如生命树就永远活着。
吃了善恶树就必定死。
假如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会死。
其实今天呢，我们虽然没有这两棵树，可是在神的律法界限里面还是有这两棵。这个无形的生命树跟善恶树，
在咱的生活内底虽然无这两张树啊，但是在神的界算内底有无形的这两张树啊。
那什么是选择生命树呢？
他们是选择生命树呢？
意味着我们的生命来愿意来接触神，
就是讲咱的生活愿意来接触神，
接受神，
愿意来 才修行，
享受活在神里面的滋味，
要来享受伫神内底生活，
也能够在这个道理生活里面慢慢的变化，就像神的形象一般。
嘛，愿意伫咱生活内底慢慢的变化，亲像神咁。
这个善恶树的果子选择意味的是什么呢？
在讲在准备成个求爱轨迹，代表生命
就是过着背向神的生活，
就是背向神的生活。
你不再用神的标准，而是用你个人的判断。
你不是要用神的标准，你要自己来判断。
你不是用神给你的剧本跟期待，而是你自己要对人生来做出很多的决定。
你不是用神的，你是要自己来决定的。
到后面都要自己承担后果。
到如果你就要自己来承担这后果。
其实现在我们每天啊都在面对这样的选择。
因为咱大家拢同款拄到同。这款的选择，
我们看当时的亚当跟夏娃，
咱看当时亚当跟夏娃，
他选择走在撒旦为他预设的剧本来生活，
伊选择这个夏娃为伊所写好这个剧本来生活，
选了善恶树之后，他就活在一个与神隔绝的状态，
伊选择了这善恶树以后，伊就活在甲神隔绝的状态，
开始过着生老病死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你就过了这生老病死的生活，
所以同样这两棵树也摆在我们的生命每天的选择。
诶，都肯定咱的生活来对。
你怎么做出选择呢？
那边要来做出这个选择呢？
我们看夏娃的选择，他却受到了诱惑而吃了不该吃的。
咱看到夏娃伊受到引诱的，都选择了这神恶树顶的规矩。
不仅自己吃，也给他的先生吃了。
因为那个里家嘛，好耶。讨给大家。
我们所看见人在犯罪之后的生活是怎么样？
安化人犯罪以后的生活是安怎？
我们就看见了圣经说天起了凉风，
在天就起了真凉的风。
那时候这个亚当跟夏娃听见神的声音就躲藏起来了。
那当中亚当跟夏娃听到神的声音就避起来了。
所以可见犯罪后的生活就是过着一个躲避神的生活。
所以在犯罪以后就会过着。三条形的形状，
我们也看见了整个生命的状态是怎么样。
那么看到生命的状况是怎样？
一旦神人离开了神所建造的伊甸乐园，
人离开了神的伊甸乐园来，
我们所看见人的生命就不断的往这个伊甸乐园的外圈不断的走向灭亡的过程。
那就看到人的生活都是家在伊甸乐园外靠。渐渐行到死亡的生活，
所以人带着罪性，人所思想的都是恶的事情。
所以人有罪性，人所想行为都是恶。
我们在想说，人权高涨，人权其实谈的就是罪权的伸张。
按讲，人权的愈管都是罪权的愈来愈管。
我们现在最热卖的电影《绝对》跟很多的罪是有关系的。
即马听日本的。怎样都是跟罪有关系。
人所喜爱的常常是活在罪中之乐的生活。
人所喜爱的是在罪中之乐的生活。
所以当然强调人权，其实走向就是罪权的伸张。
所以当人在强调人权的时候，都是走向罪权的。
所以人在罪性的引导，人的结局就是灭亡。
所以人受到罪性的影响，都是走向灭亡。
我们看整个始祖离开了伊甸乐园之后，他就不断的活在离开神的生活。
咱看这始祖离开伊甸乐园了以后，都是不断的向灭亡来挖根。
他们的第二代就发生了这个凶杀的案件。
因的第二代就发生了杀人的案件。
该隐杀死了亚伯。
该隐就杀死了亚伯。
后来他们就随意嫁娶了。
后来都随意来嫁娶。
所以圣经说神的儿子看见了女子美貌，就随意嫁娶了。
神的囝看到人的女子在真水，就把伊娶过来。
所以，一个属神的这种系统，慢慢的被属世的系统给吞灭了。
所以，这属神的系统慢慢地，比那属人的系统来。
所以，神为了留一个义人挪亚这一家人口，
所以神为着留那这。一家人，
神就定义用洪水毁灭当时的时代，
神就定义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如果不及时的毁灭，搞不好后面的这个挪亚都沦陷了，成为活在罪中的人。
若是无赶紧来毁灭，可能连哪拢陷入内底。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方舟的盖造来拯救了这一家八口人。
所以神就借着这个起方舟来 救了这几个会员，
他的后代还是活在罪行之中啊，要高举自己的荣耀啊，盖这个巴别塔。
以后代嘛是要，嘛是我的罪行内底要再起这巴别塔。
所以神要建立他属灵的系统的后代的延续，特别拣选的亚伯拉罕。
对，因为着要建立伊属灵的系统，就建立了亚伯拉罕。
我们看当时的时代啊，这个罗德啊，也当时差一点呢，就死在这个索多玛城里面去了。
咱看这属灵的后代罗德嘛，差一寡死伫这索多玛城内底。
我们就发现哦，在整个人离开伊甸园，人就随着人的罪性不断的走向，不断的远离神的过程。
咱看人离开了伊甸园内底，就不断的向这个罪恶来。
我想这个时代的罪恶绝对比挪亚啊当时的时代跟索多玛的时代更加的严重。
另外，这个时代的罪恶比当时那跟索多玛城更加严重。
所以神留下一个很重要所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
所以新老罗亚真重要，要可能停车的。
挪亚的日子怎样，神的日子也怎样。
那日子是安怎？新的日子嘛是安怎？
罗德日子怎样？神将来的日子也是怎样？
哦，对，日子是安怎？新将来日子嘛是同款。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里面，曾经有神大规模的整个毁灭啊，整个世上的人的一个记录。
所以，伫新的历史内底，嘛有这真大规模这毁灭人的代志。
将来这个事情还要再重演一次的。
将来这件代志会个来一遍。
为什么人不断的深陷在这么多的痛苦的深渊里面呢？
想让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痛苦的情况内，对。
从整个伊甸乐园之后，人的犯罪、人的痛苦都跟罪有绝对性的关系。
对，这一点的红衣哦，人的这犯罪拢跟罪行有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要重新找回那个界限。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重新来找到那条界线。
我们要重新活在神属灵的伊甸乐园，就是预表属灵的正教会里面。
我们要活在这属灵的伊甸乐园里面，就是属灵的真教会。
不然随着罪性，我们就像过去历史所发生的，我们也会最终来灭亡的。
没，不然就会像过去活在罪性里面，将来就会在罪中来灭亡。
却从生命的满足，因为离开了神，就不断的进到了更深的虚空里面。
咱追求生命满足，都会不断的进入虚空内底。
从与神的灵交，慢慢的走向这个世界。
对，甲神的灵交，渐渐的走入这个世界。
从对人心灵的追求，不断的接近物质，不断的走向世界。
对于心灵的来追求，不断渐渐来走向追求这个物质的生活。
所以人离开伊甸乐园神就用洪水毁灭当时的时代。
所以人离开了伊甸园，神就用大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
最后留下了挪亚一家八口人。
既然挪亚那一起会要被
挪亚就来献祭了。
那就来献祭。
后来神闻到这个馨香之气，心里就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来做主地了。”
神听到这馨香的祭，就心内就讲：“我无过因为人的缘故，那我就要来毁灭了。”在完密了。
那圣经特别一个注解，人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呐。
圣经内头诶注解的讲，人对细汉时阵都怀着恶念。
所以有人在讲说，传道我都没有教坏我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孩子就变坏呢？
所以有人讲，传道我无教派我的囡仔是安怎也变派呢？
因为人的本性活在最终，你不教他，他就不断的陷入在罪的生活里面。
因为人本来就活在罪中，你若无甲伊教，伊就会一直活在这罪中。
有人讲说，教好是要教育的。
有人讲，要教好是爱教育的。
你要学坏，不用教，他就会啦。
那边学歹，免甲伊教，伊家己会晓。
所以今天教育就是把他活在一个正轨上，活在那个界限来生活。
所以现在教会就是要互伊行伫正路顶面。
所以人犯罪之后，在罪的引导，人从小就怀着恶念。
所以你人犯罪以后，伫罪性的印传都存着恶念，
然后人啊具有先天性的犯罪的倾向，
人有先天的犯罪的意念
啊。诗篇才说啊，这个人在人的母腹之中就有罪啦。
诗篇才讲伫母亲的腹中都人都有罪了，
包含人贪婪、说谎、嫉妒、自私、自大，都是人常常的一种啊罪性的本性。
亲像贪心、讲白话，这都自私自大，才 还是平淡才会本性。
所以这种行为啊，我们不应该合理化，也不应该正当化。
所以在因为咱无运动，家己合理化嘛，无运动正当化。
所以当你顺着孩子的思想来走啊，强调人权，尊重孩子。
所以当你叫做囡仔来行，强调人权，好囡仔。
无疑的就是让他的生命这个罪权在他生命不断的滋长，不断的来伸张。
到时候罪权在他生命来定，来对不断来行动。
所以过去很多欧美的国家的啊这些教育学者提到说哈，哎，从小就是让孩子各自自己发展。
对，过去一挂欧洲美洲的这专家都是讲，让囡仔家己来行动。
那么现在的教育学家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现在教育学家认为讲，这观念不对。
从小要用杖去打，就像圣经所说的，要给予管教的。
就是听从圣经内底来所讲的，要用杖去给伊拍。
这个教育是不可以放任的。
那教育是袂当放任人去做。
所以我们一般说，人都带着这个私欲。
所以人拢有一挂私欲，
人心中会有一种对罪的渴望，
人诶心中有对罪罪有苦，
有很多的贪欲在里面，
有真侪贪婪伫内底。
所以如果没有真理的界限跟引导，
那无真理的介绍跟引导，
人会不断的偏向罪恶来发展，
人会不断向罪恶来发展，
而且让孩子在最终寻找一个自我认同的一个过程。
让囡仔伫最终来寻找一个。怎么运动呢？
有人说青少年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有危机，但是危机当中也有转机。
有人说在青少年心中里面有一个危机，但是危机里面也有转机。
有人就这样来叙述整个青少年的这个阶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人就用这些话来说这些青少年的时代是什么样的状态。
它是一个最好的时期，
它是最好的时期，
也是最坏的时期，
也是最坏的时期。
它是一个智慧的时期，
也是智慧的时期，
也是一个愚蠢的时期，
也是一个愚昧的时期。
它是一个信仰的时期，
也是信仰的时期，
也是充满疑惑的时期，
也是充满疑惑的时期。
它是一个光明的时期，
也是光明的时代，
也是处在人生最黑暗的时期，
也是在最黑暗的时期。
它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
也是充满着希望的春天，
也是让人常常令人失望的冬天，
也是常常来让人失望的寒天。
青少年的阶段，它是直趋天堂的过程。
在青少年时代，是在这去天堂的过程。
它也可能是直落地狱的过程。
也有可能是在这下落去地狱。
所以青少年这个时期，如果没有把它转正活在这个界限里面。
所以在这青少年时期，若无甲伊装个假病，
他真的就不断的进入罪恶的深渊里面，
伊就不断的进入了罪恶的深渊内底。
所以我们看见了很多的青少年到了这个阶段，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假如在青少年要用家己的想法，
开始有我的这个概念，
开始了我的这个概念，
他必须在成长里面开始做自我定义的一个需要。
在伊的行动内底，伊必须要家己来定义。
他就突然发现，我长大，我需要自由。
伊就发现讲，我大汉啊，我必须要有自由。
于是开始受不了对父母的啰嗦了。
伊就每当你受北部的听啰嗦，
开始对这个权开始有一个想推翻的欲望了。
对这权利有什么来推翻？
他就开始讨厌家规的束缚。
伊就讨厌这家来出来的规定
啊，有一点点的管束，他觉得是一种权力的被侵犯。
那有一个家教导，伊就感觉是权力受到侵犯。
一旦你限制他的自由，他就无法忍受。
你看，恨这了业主，有伊就无法度忍受。
他觉得他长大了，不需要别人提醒的。
伊认为讲伊家己大汉了，无需要别人来提醒。
我曾经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接到一通电话，
妈妈的暗时两点时阵接到电话
这个电话另外一端，我一开始接就是哭泣的声音
接到电话时阵开始就是在哭的声音。
我怎么听好像一个姐妹哭泣的声音
我听起来刚刚是一个姐妹在哭。
我说你先不要哭，你先把事情慢慢还了，你慢慢说。
我说你先别哭，你将事情打到慢慢跟我说
一边哭一边讲，他说传到怎么办，我的孩子还没有回到家
你讲很多别人撞我的囡仔阿伯登来告处，
哇！妈妈一直哭，很担心孩子都不回来。
即个妈妈一直哭，真烦恼，囡仔拢不爱回来。
所以后来问这个孩子说：“我凌晨两点我几点回家是我的人生自由。”
后来我问这囡仔，伊讲我 放没能量，是我每规定他来告诉，但是我家己自由。
反正这个是我的身体啊，我想怎样就怎样。
但是我家己辛苦，我想要安怎就安怎。
哎啊，别人能管得着我？
我哪会当让我管？
啊，我今天呢抽烟啊，我今天喝酒吸毒，那也是我的自由啊。
我今天吃荤，我饮酒啊，是我去吃毒，这拢是我的自由。
那有一天呢，你得肺炎、得肝啊，也是我的自由啊。
那我一天我得到肺炎，还是肝，那是我的自由。
所以什么叫做自由？
他们是自由，
是不是想做就做叫做自由？
是不是想要做就可以做，这是自由。
是不是没有约束叫做自由？
是不是无约束都是自由？
是不是没有底线叫做自由？
是不是无一个底线都是自由？
是不是只容许别人说 yes， 不能说 no 叫做自由？
是不是敢温准把人讲是，还是不是才
是？是不是一切都照着我的意识想法才是真正的自由？
是不是以前拢爱照着我意识才是自由嘞？
我想一开始神给人的自由，他是活在界限里面的。
新荷兰的主游戏话题，这类概算来对。
为什么要有界限？
想让爱有概算，
没有界限不是很自由吗？
我这条概算不是真自由吗？
我们开车为什么要中心线呢？
开车的时候想让路顶面有线嘞。
没有中心线，不是路很宽，怎么开都可以吗？
那我这条算不是在路顶跨边咯？
那界限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条概算的目的是什么？
它是一种保障，
也是一种保障，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借着限制别人的自由来保障你的生命安全，
这样就限制别人的自由来保障你的安全。
所以可见神给的自由是必须活在界限里面的。
所以新荷兰的自由是爱瓦迪这些概算来。
一个没有界限的自由是一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一个无概算自由是真危险的，
因为界限的外面就是死亡。
因为在这条界限外靠就是死亡。
所以神用这个界限呢、围住了。他们的自由可以在这个界限里面享受自由，
所以先有这条界出来，看怎样荷兰地来都有自由。
一旦这个越界了，
一旦要超越了这条界，
没有界限的自由，
我界出来自由，
到后面变成放纵的，
变成放纵，
会带来悔恨的，
有后悔，
会造成痛苦的，
有痛苦，
后面造成死亡。
想到位都做心要。
所以今天圣经给我们的界限是为了让我们受到约束而有保障，享受界限里面的自由。
新荷兰这条界线是受到约束，但是荷兰地内底会当享受自由。
所以我们来看哦，自由的原则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哦。
自由原则的圣经内底讲得真清楚。
在哥林多前书6:12哥林多前书10:23都有写到。
你可能都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讲到，
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
你讲，凡事都会当行，但是唔是拢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凡事都会当行，但是无论对一件，我拢会无受到伊。
所以什么都是自由，但是你有没有办法来造就自己，来对人有益处呢？
所以凡事都是自由，但是你我都做家己，搁对别人有益处。
那你说的自由会不会造成了你自己在这个自由里面，你受到辖制了？
自由会合理的这，刚会合理受到辖制。
那这个凡事就是凡行的任何的事情。
凡事都是每一件你所做的代志。
所以可见自由不是只有求自己的利益，也要求别人的利益。
所以自由不是跟求家己的益处，也要求别人的益处。
所以保罗就这么说到，如果食物叫弟兄跌倒，我宁可不吃肉啊。
所以保罗就讲到，若是吃肉给我，吃面给我，叫兄弟跌倒，我都不爱吃肉。
我有这个自由，但是意味着别人，我来限制自己的自由。
那我这个自由，但是因为别人的顽固，我来限制了家己自由。
所以自由之前有三件很重要的思考点。
所以在行自由之前，要有先思考三件代志。
第一个，这个自由对我有益处吗？
这自由对我家己有益处吗？
这个对别人而言，能够让别人的灵命得到造就吗？
对别人来讲，但可能别人的灵命得到造就吗？
我做这个事情真的能够荣耀神吗？
我做这件代志当荣耀神吗？
我想父母亲能够把这个经节，把这个三个很重要的主轴，我们从小就要给孩子这样的一个界限。
父母爱你。提给他细汉都要可以这款的介绍，可
以一样都是很自由的。通过这三个，你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是对自己有益处的？
我跟大家讲，我做这件代志对家己是有益处的。
哎呦，我抽烟对我有益处啊，很快乐啊。
我吃荤对我有益处，我挺快乐。
可以释压排压力啊。
但好，我压力无去。
可对别人来讲，二手烟好吗？
但是对别人讲，这二手的烟，
我们抽烟能够荣耀神吗？
我们结婚该让人要行吗？
用这个标准呢、上个警示之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才是真的自由。
用这啥标准来解释以后，就知影啥物是真正
所以
自由。
今天我们要让孩子能够知道线在哪里。
所以今日咱互囡仔知影讲，这界线伫倒
那
位，
到底什么是界限？
啥物是界线？
简单来讲，就是一个行为上要有一个规范。
简单来讲，就是伫行为顶面要有规范。
那界限有几个要素？
这个介绍有这几个重点。
第一个，让孩子从小能够学会自制，学会约束自己。
都爱好囡仔，首先都会让自制爱约束家
而
己，
且对他所做的事情要负上责任。
并且对于所做代志爱负责。
所以孩子的成长，有一天他要活在一个自主的生活。
囡仔心中有一天伊会活伫自主的生活。
但是自主有多少，责任也要赋予多少。
但是自主偌济，伊都爱负偌济责任。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让孩子有一个界限的生活？
囡仔想要要替这个囡仔来立这个界
就是培养他一个良好的品格。
就是要培养这个囡仔有好的品格。
他活在界限，他将来就一个美好的人生。
伊活伫这个界线内底，将来伊都真美好的人
让我
生。
们的孩子真正活在一个自由中来成长。
哦，这个囡仔真正是活伫这个自由内底来成长。
在箴言的22:6就这么说道。
对，经文伊在9:6内底讲。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前的道，到老他也不偏离的。
爱教养囡仔，互伊行当行的道理。
但虽然是很简短的一句话，
这是挺简单的一句话，
可是它充分的体现出几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内容。
但是伊内底讲出了真侪教育内容。
第一个教养孩童，所以教养它有一个可塑造的一个年纪哦。
所以个教养有一个会当塑造一个年岁。
所以我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一个黄金时期，你过了，你要教他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父母。要教养这个囡仔有一个黄金的时间啊，过了都真歹
教。所以这个期间，我们要把对错、把界限能够给予他。
所以这期间内底，咱爱将这对错都爱甲伊讲。
孩子还小，对错的概念很明确的刻画在他的心里面。
囡仔个细汉，啥物是对，啥物是毋对，都爱这个、介绍都爱甲伊
讲。这个界限就是让他走当行的道。
这条介绍就是要让伊行东行。
这个线会延伸到什么时候？到老他也不偏离哦。
这条线一直延伸到伊年老，伊嘛别偏离。
所以外面很多的教育学家提到3岁定终身。
所以有真侪教育学家讲3岁就当定。
有的时候是6岁定终身。
我也是6岁。
可是常常我们在这个年纪，常常忽略教育这件事情。
哎呀，想想你这，这段期间来忽略教会，
我待会再分享这个孩童。我们大概我们可以在这个阶段，我们怎么样给予一些教育？
这囡仔在阶段，那么安怎给教育？
很多时候我们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都带着信心抱孩子来教会里面来接受赦罪的洗礼。
平时时阵，咱伫囡仔个细汉时，咱凭着信心，带这囡仔来教会接受洗礼。
为什么今天教会洗礼要必须经过审查？
像那今仔教会洗礼要经过这审查。
为什么有时候，比方说这个婴孩受洗，当然就是我们要看父母的信仰啦。
这囡仔受洗，就是要看这父母的信用。
整个教会的立场是什么？
教会的立场是啥物？
洗礼不是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哦。
洗礼不是一个仪式，
它是一个很慎重的一个赦罪的过程。
而且真重要是下罪过程。
那洗了之后，不是洗了就把它摆着放着啦？
不是洗礼以后就。改看你边啊！
去洗礼之后，你父母的责任是什么？
洗礼了，你父母的责任是啥物？
所以洗礼是因着父母的信心来抱孩子来洗礼。
洗礼是父母凭着家己的信心，带这个囡仔来。
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什么呢？
这信心的内容是啥物？
因为父母相信这个信仰是得救的道路。
因为父母相信这信仰是得救的道路。
我不让孩子成长之后自我选择来洗礼，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得救的道路。
我无予囡仔大汉才来选择，因为我知影这是得救的道路。
我自己体验到啊，如果没有信仰，什么也不是。
我给家己有已经有体验啦，无信仰啥物拢无。
我要给孩子最大最美的礼物就是信仰。
我欲予囡仔上好的礼物就是信用。
我的陪伴有时候会过去的，
我不会陪伴拢会过去。
我的教育有时候我是看不到的时候。有些时候说有看不到孩子的时候，
我教育嘛，我看不到囡仔时阵，
所以我就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我从囡仔传到神的面头
前，给孩子一辈子的礼物。
哦，囡仔一世人的礼物。
从小给予孩子界限，
祖先也都给囡仔这个概念，
让孩子活在神的道上，
我跟那我的心呢，都落地。
他是这种信心所发出来的哦。
是这款的信心所发出来。
如果我父母没有这样的信心，
那是北部我这款的信心。
反正洗了就摆着嘛。
你生了就该肯定变
啊。不是洗是个仪式而已吗？
真的，我们是这个仪式。
好像洗礼跟你父母一点责任也没有。
刚才生的跟你北部一点那关系都没有。
这个教会怎么会放心让这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来接受洗礼呢？
安尼教会哪会放心，和这个囡仔伫这时阵来洗礼呢？
所以父母抱孩子来洗礼，除了信心，还要有责任的。
所以北部传这个囡仔来洗礼，除了哦信心还够积极。
这个责任是什么？
哎，这里是什么？
守住这双脚。
哎，修掉这双脚。
接着洗礼之后，全天下最干净的就是这个婴孩的脚。
洗礼了，上清洁的是这个婴儿的脚。
这个脚洗礼之后，它是最圣洁的。
这个脚洗礼了是上圣洁的。
我们父母有没有一种责任，一种承担？
俺父母是不是有责任，有承担？
我们有这种信心，我们愿意负上这个责任。
那我这块信心嘛，王一虎叫。
我们要守住孩子的脚，走在神的路上。
那俺修掉跟那一卡家里作为道路
这个脚将来进到婚姻也能够踏在整个教会的礼堂里面。
哎，这一卡将来家里婚姻了嘛，当你告回来。对，
所以在青少年，如果孩子我们守不住，
所以你停下来的时阵，你那修不掉。
经过5年10年，这个孩子成为教会的谜样。
经过了5年10年，伊都叫做教会没有。
这就是父母的责任呢。
这都是北部的基金。
什么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
虽然讲教养囡仔，让伊行当行的道。
当然，孩童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定义了。
哈，孩童有真侪定义。
好，圣经特别提到，孩童耶稣12岁的时候。
圣经特别讲到孩童耶稣12岁时阵。
如果孩童我们定义用12岁当做一个分水岭，
那是咱用12岁做一个诶分别。
12岁的年纪是什么样的年纪？
大概会你会上面快，
就是进到了国中的年纪，
而且将来将来你比较国中的你会，
有人家长在讲，哎呦，我孩子以前好可爱哟、哦。
我来讲，你那一在话高追，
怎么到了国中时期，怎么变得这么多？
那一女了国中的变较侪，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成长里面，我们要把握黄金时期。
所以你那兄弟奶奶，咱要把握这个黄金，
注重12岁以前的界限教育。
爱注重在一块进行的概算教育。
你的界限不明确，你12岁以后你就承担后果了。
那概算的毛病，看你过了12岁，你都爱。
12岁界限如果够明确，
这概算来是有精明看，
你后面对这个孩子是充满了放心。
安尼以后你对这个囡仔是真放心。
因为这个年纪他已经可以来判断是非了。
因为伫这年岁已经知影会当判断是非。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约瑟。
难怪性感来对又是
他是年轻啊就被卖了，
也许挺吓人的比没
有。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但以理，
难怪性感来对等
年轻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
那些经年轻的时候都比
为什么他们往后都有美好的信仰？
将来因将来后来拢有今后。
其实你去探讨去思考，跟他从小的教育有关系。
你俩可以探讨都是跟细汉的教育有关系。
为什么约瑟遇到主人妻子的诱惑，他能够抗拒诱惑呢？
像那。要是对着主人太太应有无受到影响，
因为心中的界限很清楚，我不可以做这大得罪神呐、啊。
因为心中界限真清楚，我袂当做这道我来得罪神。
虽然父母亲不在，他知道神在。
虽然父母无伫咧，但是伊知影神的底下。
虽然当下没有人看见，他知道神在看他。
虽然当下无人看到，但是伊知影神在甲伊看。
我们的孩子如果从小我们就教育他一种敬畏神的态度。
那囡仔那是做细汉，那就教育以敬畏型的态度。
12岁的界限教育，
当伊会介绍教育。
他碰到试探，他碰到诱惑，他能够懂得去抗拒的。
你都要去谈个应有业，让怎样来判断？
所以我们看见孩童耶稣在12岁的时候就来到耶路撒冷守节了。
对，这孩童耶稣在12岁时阵就来到耶路撒冷来守。
在犹太的律法明文规定。
对犹太人诶，如何来都有规定。
成年男子必须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
这已经成年这查甫人爱参加这逾越节、五旬节甲大平节。
以色列男子到12岁就要预备啊，成为这个犹太宗教团体的一份子啦。
以色列查甫囡仔伫12岁都爱预备家己伫 哦，一当尾叫做犹太宗教，
它就是一个转折期啊，一个分水岭啊。
伊都是一个转变的时间。
我们不仅要注重他的戒心教育，到十二岁，我们要注重他的侍奉教育。
高那长一个，高要注重伊侍奉的教育。
你看主耶稣在圣经里面一面听一面问，不是吗？
耶稣的信念来对提名听提名问，敢不是？
所以可见耶稣十二岁已经开始意识，他跟神之间有一个独特的关系。
所以耶稣在十二岁时阵已经有想到讲伊甲神之间有一个真特别的关系。
所以十二岁这个年纪已经成为了律法之子。
所以到了这十二岁这年岁了，叫做律法。
他必须开始来遵循这个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事情。
你都必须要来遵循这律法内底所规定的。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重十二岁以前的教育。
因为恁今日咱看当十二岁进行的教育，
当界限教育够明确，
这界限教育那是真明确，
他是会判断的能力就强了。
伊是会判断的能力就真厉害。
能够有侍奉的教育，
那是有侍奉的教育。
长大他就能够承担教会的工作。
当然大行业的当然承担教会的工作。
为什么今天我们发现了工作很难传承？
像我们今天会发现说，这个工作不容易来传承。
我们从小忽略我们对儿女的侍奉的教育。
因为我们主持人就忽略了对孩子传承的教育。
我们平日看不到孩子在聚会。
那么看不到孩子来聚会。
有时候安息日大堂的聚会也看不到有多少人。
有当时啊，安息日的聚会嘛，看不偌济人。
我们就看到那个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宗教教育。
那刚我看到迄一点钟、两点钟的宗教教育。
这样整个教会的传承、工作、侍奉，怎么继续传言下去呢？
哎，教会传承的工课，要哪个传承落去呢？
所以，我们来看整个孩子的成长有几个阶段。
咱看囡仔的成长有一个阶段。
零到六岁，孩子会怎么说？
你出生到老会要哪讲？
我的爸爸妈妈怎么说？
那会讲我。北部是安怎讲？
因为这时候孩子认为啊，爸爸妈妈讲的就是绝对的。
这时阵，囡仔认为讲北部所讲的拢是绝对的。
开口闭口，爸爸妈妈怎么说？
开口就是讲北部安怎讲。
六到十二岁回到家，哦，妈妈，我跟你讲哦，老师怎么说？
六岁以后到十二岁，讲甲北部讲，老师安怎讲？
慢慢的长大，十二到二十二岁，他说朋友怎么说？
讲较大汉的十二岁到二十二岁，讲朋友是安怎讲？
所以我们发现哦，在整个十二岁之后，就是一个发展自我的价值。
十二岁以后都是发展自我的一个时期。
他在依赖跟独立之中啊，不断的成长跟挣扎。
伊伫依赖甲独立这个过程内底来挣扎。
他开始要有一个自我定义的需要。
这时阵有家己有自我定义的需要。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这段过程是很重要。
如果孩子到这个阶段，他没有自我定义的需要，他不知道他是谁。
那时阵那是囡仔无自我定义需要，伊唔知伊是啥物人。
他不知道以什么为当初他的准则。
伊唔知爱用啥物来当作伊的准则。
他必须了解我到底是谁。
伊必须要了解讲我家己是啥物人。
我的身份是谁？
我的身份是啥物？
如果前面爸妈怎么说对信仰，他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教育。
那是头前爸母安怎讲？对信仰无清楚的教育，
很可能老师说的就变成他的价值观念。
有可能老师所讲的都是一个价值观，
也可能朋友说的成为他的价值概念。
冇可能朋友所讲的都叫做一个价值观念。
一直到二十二岁以后，我认为啊，那个我已经定型了。
你就可以回忆哦，这个我都定型了。
他会说我怎么说？
你讲我家己安怎讲？
可是重点是我们如果从小一个明确的教育。
那是从细汉有一个明确教育，
你给他界限，
你给他一个界限。
他心中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
他心中有对神有敬畏。
不管在什么阶段，他会在意的是神怎么说。
无论是在上面阶段，也讲神是安怎讲。
我们看这个约瑟就是这样啊。
我看约瑟就是安尼。
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
我哪会做这大恶代替来得罪神？
所以整个约瑟的我里面有神怎么说？
那得要学来对我心安怎讲？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培育孩子从小不只有强调我，还是强调神怎么看我。
所以，给咱囡仔做细伢那都爱改讲心安怎， 安怎看？
啊，诗篇才这么说，我将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
视频安尼讲，我将我的话藏伫心内，
免得我得罪了你。
免得我得罪了你。
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了解啊，其实一个界限的教育是尤其的重要。
所以今天就知影讲，一个界线教育是真重
啊，
要。
我们自己父母亲要一个明确的界限，
阮父母爱有真明确的界线，
我们才能够给予孩子一个明确的界限。
阮才会当互囡仔真明确的界线。
孩子一出生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囡仔出世就亲像张白纸共
你
款。
写什么，他就是什么。
你写啥物，伊就是啥
可
物。
是慢慢有一天他长大了，
但是渐渐有一天伊大
他不只有听你讲而已哦。
伊毋是干听你讲诶。
如果你从小的东西不够强烈的时候，可能后面的思想会盖过啊你前面所教育他的。
但是你做细汉，教育伊诶无清楚，伊后壁伊会抗拒你所改教育。
所以我们才说教会的重要教育很重要。
虽然人家讲教育从教育真重要。
一个礼拜就那一两个小时，怎么够呢？
一礼拜甲迄一两点钟哪有够？
那父母怎么去补足这个这么大的时间啊？这个空泛的教育呢？
北部是安怎来补充这个时间呢？
啊，我们就要透过这个家庭的教育。
咱都要透过这家庭的教育。
所以很多人一直强调这个家庭祭坛，你一定要建立。
对，真正，所以真正来讲，这个家庭的这段一定要。
你现在不做，明天就后悔了。
你今天不做，明天你就
后悔。求主来保守带领我们。
那求主来保守来。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也让我们重新来看重有关于对孩子界限一种教育的重要性。
那会再分享，让人看懂对囡仔界线的教育。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继续下，我们再来谈。